但是因为父母不是主要做的人，所以他的果报没有那么重，可是他还是有影响力。人跟人相互的关系，事实上都有这种共通的影响性。我这边再讲一个故事，在佛经上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就是佛陀，那个时候在佛陀时代有一个国王叫波斯匿王，波斯匿王他有一个女儿叫善光女，善光女这个善光女长得非常漂亮，小时候就很可爱，很惹人爱这样。然后有一那个整个宫廷的人都很喜欢这个小女孩，那个波斯匿王就跟那个小女孩讲说，你知道整个宫廷的人都很喜欢你的原因是什么吗？那个小女孩就跟他讲，那是因为我素身修的福很大。波斯匿王就很不高兴，他讲说，整个宫廷会喜欢你的原因是因为你爸爸的关系。后来波斯匿王再问他问一次，就是整个宫廷会喜欢你的原因是什么，你现在知道了吗？那个小女孩讲说，那是因为我的福很大这样。波斯匿王很不高兴这样。后来他再问第三次，那个小女孩一样讲同样一句话。后来波斯匿王就很生气，他讲说，好，你觉得你的福很大，那我就让你到外面去流浪，然后帮你找一个乞丐，让你嫁给这个乞丐，看你的福还大不大这样。后来他爸爸就请他的大臣到外面去找一个乞丐，找一个乞丐到宫廷来，宫廷里面来，就跟他讲说，我的女儿嫁给你。结果那个乞丐就很高兴，非常非常高兴，娶了国王的女儿这样。后来娶了国王的女儿，以前的人是就是跟先生嘛，对不对？后来他就到处流浪了。他后来那个善光女，他就问他先生说，你以前的老家住在哪里？他先生讲说，以前我家也是一个望族这样，但是因为在某一次因缘底下被人家抢劫，就变得没落了。后来善光女就跟他先生讲，你可不可以带我到你们家园去，我们或许在你们家还可以做一些重现，我们还可以住在里面。他要带到他家去，就带到他家去以后，他在他们家的地底下，一走到他家以后，他们地底下突然冒起一些黄金这样。后来他那些黄金就往地下挖，就在地下挖了很多黄金出来，挖了很多黄金。以前印度的规矩，只要谁挖出来就是谁的，所以他就变得很富有。后来过了几年以后，波斯匿王想要了解他女儿现在人在哪里，就找他的大臣出去找，到底我的女儿在哪里。找了老半天，找到了，大臣回报说，你的女儿现在比你还有钱。后来波斯匿王吓一跳，后来就把他女儿找过来，他女儿就把这个因缘告诉他。后来波斯匿王知道这件事情，他觉得很奇怪，这个善光女为什么福报会这么大呢？他就跑去问佛陀，带他女儿跑去问佛陀，佛陀就跟他讲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在迦叶佛的时代，那个时候这个善光女她也是一个有钱人的太太。后来那个时候刚好佛出世，那个有钱人的太太有学佛，很想供养佛，就邀请佛到他家里面来。可是他先生很不愿意，他先生就在旁边抱怨，那样在旁边抱怨说，这个佛齁，修行人只会吃，然后都不会做一些事情，居然还请他到家里面来，他就很不高兴，这样就这样抱怨抱怨。后来他太太还是很坚持，最后把佛请来了。最后他先生看到佛的时候，突然心生欢喜心，他觉得哇，世界上有长得这么庄严的人，他就很高兴。后来就跟他太太一起供养佛，供养佛供养完以后，他们两个死掉了。后来这一生死掉，他说死掉以后，那个善光女因为供养佛的这种功德，生生世世都生长在富有人家。后来他先生因为阻止他供养佛的这个果报，抱怨的这个果报，所以生生世世都变成乞丐这样。但是因为后来他又随喜他太太供养佛的关系，所以他每一生他在碰到他太太之前，他都是乞丐，碰到他太太以后，他就会变成很富有的。好，你们有没有碰过这种事情？我以前在算命也碰过这种，被人家算命的时候碰过这种事情。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算命的时候，他就算命先生就跟他讲，你结婚前你会很穷， 碰到你太太以后，你就会很富有，这样你的财富是因为你太太给你的因果关系，你知道？我们现在平常常讲说，我们要找一个好先生，要找一个好太太，我们都找他的长相，对不对？都找他的看现在有没有钱，这样。可是我们都很难去注意一样东西，看这个人有没有造善业，这样。就是你娶一个老婆跟嫁一个先生，你不是嫁一个人，而是你嫁这个人所有的业，对不对？你如果了解业果的道理，就是这样啊。所以，从从无尽的业果的道理，人跟人之间相互的关系就是这样。我想业的这一部分的道理，我简单的前面介绍到这边，最后一个大点，我想要讲的就是说，那我们了解这些道理，我们怎么样来转变我们的业呢？怎么样能够造比较好的业呢？第一个部分，记得周围的人在你选择朋友的时候，选择好的朋友非常非常重要。你现在你懂得选择好的朋友，你懂得选择懂得造清净业的朋友的时候，至少这个人跟这个人相处在一起，你会比较有清净的业可以感得。但是相对的，你如果跟一个不好的人在一起，相对你跟的业是不是也是一群不好的业，对不对？这就是在选择上面。但是这个选择是可以选择的，有一部分可以选择，一部分是不能选择的。可以选择的是什么？可以选择的是我们的理智，不能选择的是我们的情绪，这样。怎么说呢？你会发现有一些喜欢做坏事的人，他不喜欢跟好人在一起。有没有碰过这种人？真的是这样哦。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做一个，你想要学佛，想要成佛，快速成佛，然后想要学佛学得快的话，最好的方法，你跟修行量越高的人在一起，越容易成就。但是你会发现一样东西，你想要跟学佛量很高的人在一起，如果他真的要求你的话，你会很痛苦。真的是这样啊。像我跟我师父在一起，我就很痛苦。但是你要跟那种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你会很快乐。他整天就叫你喝吃喝玩乐嘛，吃喝玩乐谁不会？真的谁都会啊。要变坏很容易，要变好很难。可是你跟这一群人在一起，你会发现如果你的业选择不正确，你随顺自己的习惯下去走的话，有可能生生世世就这样掉下去了。所以佛法很强调善友善知识的重要。在整部华严经里面，几乎有三分之一都在讲善知识的重要。如果说你要讲严格的讲的话，整部的华严经都在讲善知识的重要。祖师的论里面有讲到说，由近彼故其德成，虽不固然自然熏。这句话不太容易听得懂。由近彼故，因为你亲近彼，就是他的意思。由近彼故，其就是指这个人的意思。德，由近彼故其德成，他德恨的灰尘，虽不固然自然熏。虽然你不用故意去染着他，自然他会熏到你身上，就像说一个香一样，自然会熏到你身上一样。就是你跟一个业亲近的人在一起，你相对你自己的业会不断的进化。如果你敢的话，真的是这样。如果说你跟一些业不亲近的人，你一样的，你很快你就往下掉了。所以像我自己本身是出家了几年，以前早期我出家的时候，我很怕碰到我师父，真的很怕碰到我师父，那个时候拼命躲的。但是到这几年来，自己不断一直忏悔过来，我这几年我出来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很怕碰到外面的人，真的是这样。如果说你自己本身你稍微心稍微稳定一点的话，你一走进台北盆地，你会感觉整个大台北地区有一种很混浊的气在，这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共业。但每次我回到僧团里面，那种心情平和的感觉，那个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那就是一种业的力量，业互相感染的力量。这样， 那每次我如果说心情很不好很不好的时候，我只要看到我的师长，一眼看到我的师长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烦恼就消失了。再自己选择，好、哦。但是如果智慧不够，或者说习气太强了，你也没有办法选择。我碰过很多人啊，他讲说我要亲近三知识，亲近三知识，三知识对他要求严格一点，他就溜掉了，真的是溜掉了。像我们出家也有很多人，他知道说这个僧团非常好，这个僧团习气很严，这样你跑到我们僧团，过不到几个月就跑掉，对不起，那太苦了，真的是这样。好，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好，第二个，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这样，你真的有一个人拉你，你有足够意志力，你肯跟的话，你要怎么样改变你的业？最好的方法，第二个就是说，你好好的学佛，你至少可能跟在一个好的师长的周围，你可以听他的一些佛法的道理，慢慢的听，照着去实践。这实践的方法是怎样？第一个，先把以前做错的事情好好的忏悔。那你要忏悔，你必须要先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有如理的抉择啊，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知道说你的随身听坏掉不是别人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要知道说你家里的人很凶不是别人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要知道你公司的同事对你很不好不是别人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这个你要知道，这个你透过业果的种种的角度的分析跟了解，你认识的越清楚，认识的越清楚，你要改变这个业越容易。你不断不断的去思索自己以前造作的这种错误，不断的去调整跟修正。你懂得不断不断的去调整跟修正的时候，你慢慢内心会有一种感觉，会有一种感觉现起来，你对业的这种影响力的那种力量，你开始会有一种感觉现起来，你会不敢做坏事。像我记得我自己本身要改一样东西，你知道，改一样就是讲别人的坏话。像弘一大师不是有讲到说年轻人应该注意的十大原则，还有讲到虚心慎独、宽厚学吃亏、寡言不说人过、不问己过、闻谤不辩、不负己过，然后不嗔，这样。他这个有一半的就是讲到说，闻谤不辩嘛，对不对？别人讲你坏话，你不会辩解嘛，对不对？闻谤不辩。我以前看到这个很高兴，这样。但是想要想一想说怎么样能够做到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很难，非常非常难。然后讲到说别人冤枉你的时候，要讲到说不辩解非常不容易。但是这个也是透过你如果说慢慢对业果的道理了解，你不断的去思维，不断的去思维，就是说伤害你的是别人还是你自己的业，就是当别人在伤害你，你心里不平，心里不平，伤害你的是自己的业，绝对不是对方。对方这个只不过是一个业性而已，这个业性随着时空会改变的，会改变。你用慈悲心去对待他的时候，他会改变的。所以佛法缘起性空，它是两面的。什么叫性空？性空就是外在一切现象都是缘起的，而这个缘起的背后没有一个主导的主体，所以一切外在的法都是性空的。因为缘起，所以性空。因为性空所以缘起，两个是两面的。当你了解这一点道理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没有一个可以撑的人，要撑的是自己。那这个道理你必须要透过一些认知。上次来的时候有跟大家讲一部论，叫《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个在佛法真的常常劝人说，佛法你对佛法一些细致的道理，如果说能够了解的话，最近的这些修行都不会很难。但是之所以说我们现在对佛法没有办法做一些如理的思维，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佛法。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学，可以好好学。如果有一些人已经学了，很恭喜你们。这里面对很多佛法一些细致的东西都有做很详细的介绍。那刚刚讲到，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如理的行持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你好好的把以前造作的业好好做一些忏悔追悔，多去想到底做这些东西对你的伤害是在哪里，然后你要怎么做对你有好处，这样。然后追悔完了以后，就是从今以后不要再造，不要再做这些 坏事。如果说你发现你家里的人都很凶，那样你去看看，我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凶的人？如果我也是一个很凶的人，平心静气停下来，告诉我自己，我自己要先改，自己要先改。那有可能你短期间你的意业你改不了，那没关系，你可以从牲口的业开始改，先从你的对别人讲的话开始改，或者说当别人在骂你的时候，你可以先吞下这口气，吞得下来，吞得下来，外在环境会慢慢改变的。至少坏的不要做，好。那另外一个，如果说我们一下子这种心情没有办法说一下子调整的过来的话，记得一样东西，多修复，多修复。比如说在佛教道场多做一些事情，或者说多布施、多供养，对自己都有好处。有时候我们福不够的时候，情绪很容易起伏。如果说你不断的修福，福够，然后这个回向的方向正确的话，慢慢我们的情绪会变得比较平缓，比较平缓。但是你如果说福真的要厚的话，相对智慧也要有，没有智慧的话，福要厚也很难。但是如果说单单只有智慧可是没有修福的话，你这个智慧增长的速度也很慢。所以一方面忏悔，另外一方面自己有机会多去做，有可能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心里还是不一定有办法平顺，但是没关系，你为别人付出，多替别人着想，为别人付出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你会累积很多很多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慢慢这个福增长以后，你心情就会变得比较好。这样好，那这是几个方向啊，就是真正我们要下手的几个方向，就是要好的师友引导，然后以前造的恶业多去忏悔，然后不要再做。那第三个就是说，如果一下子改变不了，多修复。那最后一点。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以现实的环境里面学佛不太容易，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靠我们一个人学佛的话，会非常非常难。多半我们学佛大部分的想法都想到说，我自己想要怎样，我自己想要怎样。但是如果说你慢慢懂得说这种业感，自己内心跟外在环境这种互动的关系以后，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如果想要自己好好的学佛，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不断的去帮助别人，你帮助别人也去认清这个世间的真相。你帮助的人越多，当越多人了解世间的真相以后，下一生你再来的时候，你了解世间的真相的机会会不会越大？相对会越大。以前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以前我觉得说我要学佛，我自己要成佛，自己要成佛自己没弄好，我怎么去关心别人呢？正是因为对业果的道理不清楚的关系。如果说我们这一生能够花一生的时间，我们除了说自己用功以外，我们好好的去协助周围的人，他也能够透过佛法的熏习改变他自己的话，那相对的我们周围会有很多的朋友会回过头来帮助我们，彼此之间都会有互利互助跟互利的好处。所以创造环境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像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种想法，觉得说我学佛我可能就远离这个世俗的环境。但事实上，当我们想远离世俗的环境的同时，我们事实上我们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意念都在跟世俗的环境造共业。你们相不相信？我用这个麦克风是不是一个业？这个麦克风是不是现代科技制造出来？现代科技所产生所有的过失，我要不要承担一份？我希望我自己好好的修行，然后外在所领受这些东西所造成的过失我都不愿意承担，这个合不合理？这个在业果上本身就解释不过来。我们跟这个外在环境是有一个共业存在的，那如果我们自己本身不想要走大乘的这一条路，这是可能的。我们自己可以透过不断进化的烦恼，不断的进化的烦恼，你对外在的这种执取跟贪染减低到最低，到最后零的时候，外在环境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相对你也不可能去影响外在环境。但是大乘的走法，它根本的走法不是这样，它根本的走法 是改造环境，创造环境。这个外在环境正因为跟我们有业，有业存在，所以一开始大圣走这一条路，一开始就是先发菩提心的原因也是在这里。我们知道说外在环境跟我们有影响，如果说我们下一生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说这个外在环境有负面的影响，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些人的业我尝试协助他扭转，跟你周遭有相关的这些人，你也告诉他们你怎样慢慢的放低世间的物质这一部分的东西，慢慢在心灵上面提升。有这一群人跟你共同在做这件事情，相对的你下一生再来，会不会这种外在环境保护的力量就会越强？在佛法里面这个叫共业，相互缘起的共业。所以相对的你也让周围的人他了解佛法，然后更多更多的人了解佛法，同时相对的也越多人保护你，回过头来学佛，这是一种相对待的，对不对？相互对待的关系。所以佛法讲缘起是一种观待，所谓缘起就是一种观待性，对外在环境付出，这样回馈也是这种角度。所以学习的去创造外在环境，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好处。那我想对业果法则这一部分，我简单的能够介绍也只有这些了，供大家做参考。怎样说从我们的内心一直到外在的环境，怎样去观察，还有怎样观察以外，跟周围的人做一个比较合理的互动，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讲的有很多地方事实上都很不成熟，而且有很多地方自己的体验也有限哦。那也非常抱歉，所以很感谢大家在那边听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最后我想留几分钟的时间哈，你们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关今天讲的因果的这些法则的道理，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哈，谢谢。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关系哈，我们也可以早一点结束哈。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刚刚这位居士他提到的是说，可不可以请法师介绍一些可以认识业果的书？好，如果说你想要对业果慢慢的深信，可以从几个角度下手。第一个，多看因果故事，这个是不会损失的，因为因果故事很好看。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从佛教的因果故事开始看。佛教因果故事像《咸鱼因缘经》、《法宝藏经》、《百缘经》，或者说像祖师大德他所录集的一些像《法院诸林》，或者说像《金律异象》，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因果故事书。像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看因果故事书呢，我非常非常喜欢看因果故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果故事里面所讲的每一篇都是佛陀他如实的看到世间的真相所讲出来的，他讲的那个果就真的就是那个果呢，他的因就是真的是那个因呢。所以你不断反复看，其实看到老你可以把它当成故事看，看到老只要这个在你的意识八识田中里面种下一点点种子，对你无限的生命都有无限的利益。多看因果故事。那其次，如果真的我们对业果想要慢慢深信的话，因果故事里面讲的学习的在生活上多去观察，多去忏悔。在你观察忏悔跟修改我们身心的过程当中，你对业的这个特征你会越来越相信。好，谢谢。还没有什么问题。哦，对，台湾有哪一些人对因果这个道理相当了解？这个问题我也不晓得，因为我对台湾人认识的人在不多，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我至少知道有一个人对因果道理非常了解，就是我的师父，日常老法师。那其他的我相信国内高僧大德应该对这一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深信。 因为佛法根本的下手点就是在业嘛。实际上我自己本身从学佛一直到现在，我非常非常喜欢业果，因为佛法其实说我们对佛法的道理，我们讲到说出离心，对不对？或者说甚至于讲到说对空正见的了解，讲到说如何发起那种最高的菩提心的内涵，像这一些，你第一道功德的增长都离不开业，它的基础都在业。你只要对业不断的深入，你到最后对整个佛法的道理，你有办法如此的真的。所以真的，如果说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真的还是没有别的，学佛老师讲起来不会很难，多看因果故事书，多看因果故事，然后多试着到那个因果故事里面的道理多去观察，对自己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其实刚刚这位居士是提到说，像现在之间有很多人可以看到前世的，或者说他透过催眠可以看到前世的，那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想你的意思应该说，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需不需要去看？像以对于说像一般人能够看到前世的这个哈，这个我抱持的态度是说，如果你没有学佛的人的话，多多少少可以试看看这样，但试看看的过程当中，不要当作是绝对的。为什么？因为即使说像已经证得阿罗汉果的圣者，他能够看到前后是只有84000大劫，他毕竟还是一个有限的一个数字。像在佛世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佛陀弟子目犍连尊者，算是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有一次他在一个村落，那个村落已经干旱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个地区的居民就问目犍连尊者说，什么时候这里会下雨？后来目犍连尊者就讲说，一个礼拜以后会下雨。结果等到一个礼拜以后，那个地方居然没有下雨，有就很多村民跑去跟佛陀抗议，说目犍连尊者说谎。然后后来佛陀就突然解释这件事情，他讲说目犍连尊者没有说谎，而是他认知的那个神通力不够。他讲说天上真的有下雨，但是在龙王下雨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阿修罗王，他用手掌把那个雨通通接起来，所以那个雨没有下到地上，而是下在天上的。所以目犍连尊者没有说谎。在佛寺这种公案发生过很多次，那个时候是佛寺哦，佛寺。那我们换成现代人，现在有一些人可以看到因果的，这个可以看到因果的人，他是证得圣果的人，那已经算很不简单了。我想有很多人都不是证得圣果的人，那有一些人可以看到因果是透过自己塑身修行的一些神通，有些人甚至于是透过鬼通，透过鬼，他可能有一些鬼。我以前就碰过一个，他有养小鬼，他养300多只小鬼，他要看到说，这个人前一生是什么，那个小鬼就会跟他讲他前一生是什么什么，他不然就会献给他看，他也可以看得到。但事实上不管是神通或鬼通，这个都背后都有问题，因为以他这个人能够看得到这个人的因缘，是不是以这个我去看的，你们听得懂吗？以这个我去看这个我，他有没有缘起的限制？听得懂？有可能这个人他跟这个人素身没有什么因缘，他有没有可能看得清楚他这个人真正的状况？他看出去的角度还是他自己看出去的角度？有可能他有100个因是正因，他看到的是一个因而已，他有没有办法如实的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不可能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讲说这些东西可以做参考，但是不能说绝对的相信。那如果说你想要认得的话，你想要认得我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最好好好学佛，真的好好学佛，好好跟一个真正足够条件的师长好好学佛，这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状况的话，